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接下来为您播出修出真正的善，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我是走出来较晚的弟子，一直认为只要与常人讲真相，就是在救度众生。只要身边的人有明白真相的和有人三退，就以为讲真相达到了目的。其实形式化的东西比实际的内容还多，但是自己并没有感觉。由于忽视自己，就认为自己修得不错。但是在04年的下半年，看师父全部的近期讲法经文和经济要旨后，慢慢地认识到当前的任务就是做好三件事，于是便开始行动。在04年底九评发表，再加上学了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经文，我很快就对周围的人开始讲三退，并使身边的很多人做了三退。由于做得太顺利，不知不觉中就有了自己做得不错的念头。虽然不是那么严重，当我的母亲，当然她也是同修，由于病业被折磨得严重时，我只是一味地指责她做得不好的地方，丝毫没有做到师父讲的同修之间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她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她的事，没有了那种慈悲心。今年夏天，母亲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他是背着重重的包袱离开人世的，因为他知道大法好。在临去世前十天，他还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在跟别人讲真相。他一直担心由于自己做得不好会给大法带来损失，但这种执着加大了旧势力对他的迫害。母亲一去世对我的影响较大，我的亲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母亲周围的邻居对大法也产生了误解，以前他们是非常相信大法的。在近一周的时间里，我解脱不出来，旧势力加强加重了对我的干扰，甚至夜里零点发正念，我会毛骨悚然。我赶紧看书学法，但连续几天都是这种状况。旧势力这样干扰我，就是为了让我上他的钩，也想迫害我。有师父在，有法在，我坚信师父和大法，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有了这个正念后，转天我就走了出去。我开始与同修交流，在交流时，同修只跟我讲了一句话：多学法吧，还是不够善呐。同修的一句话就像一声惊雷，震惊了我。回到家中，立刻捧起了转法轮看，一连看了三讲。法理深深地提醒了我，我对善字有了新的理解，真是不够善呐、我连自己的母亲都没有做到善，那如何去对别人？如何做到师尊讲的救度众生？在赞叹同修法学得好的时候，我悟到了，原来以前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没有以善为出发点，全部是为了做而做。从这件事以后，我就萌生了一念，以后再做一切事一定要从善出发，只要你有了善心，才会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那么在跟同修交流的时候，也就不会再以我为中心，而是多听同修讲，然后再慢慢地讲我的建议和我的理解。我还把这种心态和这种做法带到了工作中，慢慢地工作越来越顺利。由于我从事的工作经常需要与人打交道，母亲去世的时候，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以前由于做得太顺，再加上工作中缓急，被旧势力找到了迫害借口，公安来单位对我进行调查。虽然没找到迫害我的理由，但影响了我讲真相的步伐。善心出来后，怕心就没有了。公安来调查我，不就是旧势力阻挡我讲真相吗？不行，不能上他们的当了。有了这个念头后，单位的讲真相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只是讲真相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对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救度，去讲真相，而不去分哪个该讲，哪个容易讲。在发正念的时候，我加了一念， 请师父加持，我要用善心救度我空间范围内的一切众生。当然，我知道，其实不是我们在救度众生，实际是师父在救度众生。师父只是想通过救度众生来锤炼我们。只要我们有善心，只要我们念头正，那真的是无所不能。我深知，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因为师父说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产生了用善心救度众生的思想念头后，近两个月，我身边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同事 A 在病得很严重时，梦中听到有个声音告诉他，我能救他的命。结果第二天，真有同事 B 告诉他大法好，并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了你。同事 B 说，我只是知道好，但不会讲，你赶快去找他吧。同事 A 听说以后，立刻想起了他做的梦，便马上来找我。当时我就给了他转法轮。没出一周，同事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身的病全无，人非常的精神，甚至经常骂街的他，连一个脏字也不想再说了。还有近十天的时间，很多同事都带上法轮大法的护身符，有的同事甚至用信将护身符寄回了家，给了家人。我的家人中，由于母亲的去世，对大法产生的误解和造成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减少。虽然他们还没有三退，但是对恶党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我们修炼的人就是修善和讲善。讲真相时，只要有善心，就会点醒常人，救度常人。也只有讲善，才能修好自己，师父才会安排更多的有缘人来听我们讲真相。不要因为我们的善心不够而失去有缘的人，甚至是我们的家人与我们有大缘分的人。
下面为您播送一篇河南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题目是《我的根本执着》。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讲，人们都会在法中看到自己认为好的一面，有人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回想自己入门时，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人心走入大法的？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师父说的那几种。我能走入大法，是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我很庆幸不是师父讲的那几种人，用不着去挖什么根本执着。同时也有点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悟性好，所以几年来在根本执着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没有更深一层的去想，认为在根本执着这个问题上没有自己要修的。在正法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我感到一种紧迫，忽然间又想到根本执着的问题，我真的没有根本执着吗？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过程，反思走过的路，回想我是怎样走入大法修炼的，心头好像有一团迷雾在一层层的消散。是啊，我是明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才走进来的，然而我是怎样认识修炼二字的内涵的？我的思想回到了从前，在党文化中长大的我，曾真的不明白和尚尼姑为什么要出家，认为他们可能是承受不了生活的打击和人生的苦难，才选择逃避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人放弃天伦之乐？有一天，看到了一些佛学书籍，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和尚尼姑出家是因为看透了因果。我明白了，人活着就是苦，出家修炼才是最对的路。我要出家这一念在心中是那么的强， 那时我真遗憾自己没赶上释迦牟尼那个时代，但一想到我的出家可能会给亲人带来巨大的伤害，我就犹豫了，没有勇气了。名利我放得下，却放不下爹娘，放不下妻儿。这个时候我真的佩服那些能突破世俗出家的和尚尼姑，我只有独自空惋惜，难道真的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此后一看到佛法修炼的文章，一想到只有佛法才能解脱人世的苦难，而自己却不能修炼佛法，心真的好痛。看到转法轮，我明白这是修炼呢，这是真佛下世渡人来了。能在常人中修炼，这就是我要找的能两全能兼顾的生命之路啊。后来师父讲到三界是为正法而造就的，讲到人类历史上的修炼现象都是在为大法奠定文化，为大法铺路的时候，我渐渐清醒了，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其一是被传统佛教的观念障碍了，从而不能真正认识大法，使我错把宇宙大法的红船当成了一般的佛法修炼，从而把邪恶迫害当成毕业考试，认为都是自己要过的关。其二，我过去为什么想到出家，不就是认识到轮回之苦吗？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想受苦，想解脱痛苦的心呢。当然人不想痛苦，追求人中的幸福没有错，人想解脱轮回之苦而修炼也没有错。而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为了证实大法，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讲过，其实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过去根本就不管你常人中怎么想，你想我好想我坏，那都是常人的想法，对修炼人来讲无所谓，谁管你常人怎么样，修的是我自己，人修圆满了走了，常人爱怎么样怎么样，有罪了那人就去承受，不行了就进入历史的淘汰好了，过去就是这样。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这就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一切修炼的根本，这就是旧宇宙为私的根本。在正法修炼中，在正念削弱的时候，传统修炼那种解脱苦难的观念就会干扰我们，修心找自己是为了解脱磨难，为了使自己不受到迫害，都是为私的，根本不是正视大法的心，不是救度众生的心。向内找也是被动的，受到干扰了才向内找，受到迫害了才向内找，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了才向内找。环境一宽松，迫害不到自己了，就淡忘了救度众生救度世人的使命。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呢、啊、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这种为私的因素在自己正念弱的时候，让我把个人的修心提高放在第一位，把自己不能受到迫害放在第一位，而世人受不受毒害，世人淘汰不淘汰就不那么重要了。心中装的是自己的安危，不是世人的得救与否，这就是想解脱苦难这个根本执着的表现。这时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一学心讲法就有正念，一遇常人的事正念就消失。世人在盼得救，众生在盼救度，十万火急，为什么我这么麻木？师父在急，众生在急，我为什么不急？为什么一遇到挫折就灰心放弃？为什么很长时间做正实法的事有点被动，不是发自内心去做？都是这种解脱自己的根本执着在障碍着我，使我背离了救度众生的横向，已经不配大法弟子的身份了，就这么严重，这是最危险的。为什么不敢看师父的法相？为什么无颜面对师父？长时间我找不出原因，此时我明白了， 谢谢师父给我机会写出这篇心得，要不是如此，我不知还要何时才能醒悟过来，因为我是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清醒的。当我认识到这个根本执着的时候，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要赶快去救人。
下面请您收听大法弟子阿吉的《在发真相资料中放下自我》。我和同修经常结伴出去发真相资料，每次出去都会努力保持强大正念，但由于彼此都有人心在，时不时的会出现观念上的碰撞，人心的暴露，在磕磕碰碰中不断放下自我，提高心性。我见同修同时把两份资料分别放进紧挨在一起的自行车筐中，心里就怪他不该这样密集的发放，容易使资料受损失。我刚要出口责怪他，转念一想，我不该怪他，他也只是想多发，让更多的人得到，不一定有浪费资料的想法呀。我若责怪他，岂不是对他不善，伤害了他？我放下这一念，只是拽着他走，告诉他不用同时放，放一个就行了，他很自然的就随我走了。见同修总是愿意往黑的地方走，心里就怪他胆子小，有怕心，总往黑处躲，我就想拽着他别往黑处躲，可转念一想，他有怕心还没完全放下，如果强制的让他放下怕心，非要他按照我的想法做，岂不事与愿违？他暂时还没有提高上来的时候，我应该宽容迁就一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的过程，要让人家修。我不再想怪他，更加放松地拉着他的手，不知不觉地顺着明亮处往前走，不时地还开心笑笑，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压力一样。我们做的是最好、最光明正大、最重要的救度众生的事情，任何因素都不能来起破坏作用。同时心里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因素。发资料时，心里下意识地在数数，自己包里的资料发完了，还要强调一下我的没了，隐含一种显示心和居功心，好像我有本事似的。我发现了自己的这颗心，马上纠正，不再数数，不再强调自我，而是心生一念，努力配合，把资料发到最需要处。我往一排邮箱里放资料，同修制止说，有的邮箱没有锁，不要放，浪费资料。我感觉很委屈，因为我发时仔细看过，邮箱是好的我才放的，于是我与他争辩，心里很不愉快。过了一会儿，我明白过来，争辩什么呢？同修也是好心，他离得远，没看清，也没有恶意，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自己做得对呢？这种强调不就是放不下自我吗？吃不得委屈吗？我放下了这颗心，在发资料时更加仔细看清邮箱是不是好的，并放下自己的怕心和因此产生的急切心。同修用电动车带我去发资料，几次急刹车，我差点从车上摔下来，我就怪他那么不小心。他说车子有点问题，刹车不好用，可我心里还是气了好长时间。我心里在想，我放下生死了吗？一个急刹车就把我吓成这样。我一味强调自己的安全，同修在骑车，要说危险，他不是比我更危险吗？我考虑到他的安危了吗？还指责他？我也没做到凡事首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啊，还是强调自我，是自私。我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私心，以后我们每次出去，心里就发正念，排除一切干扰，凡事首先考虑同修，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不论跟哪个同修出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以大局为重，以同修为重，放下自我，凡事宽容忍让。同修做得好时，就努力提高自己，抓紧跟上。同修做得差时，就宽容忍让，善意引导，无论被表扬还是批评，时刻保持平稳祥和的心态。 我们的资料发放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接下来为您选读一篇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不是上战场，证实法不是去奋斗。一天听同修说了他前一段时间讲真相被举报的事，他和来买东西的女学生提起法轮功时，那女孩不愿意听就走了，同修没有在意，继续向其他人讲真相并发小册子。那女孩看到了冲过来问同修，小册子哪儿来的，同修不听他讲，他也就走开了。没过多久，同修的亲戚来告诉他，那孩子打电话举报他了。因为这事，同修被抓到派出所，后来被无条件释放。同修向内找，也没找到自己有什么执着心被邪恶钻空子。这位同修无论遇到什么人，他都能给人们讲法轮大法真相，但我发现他在讲真相时有一股劲儿，叫人感到很别扭，遇到人就讲这是对的，可有时不管人家听不听，就是讲发真相资料，人家都不要了，还是要硬塞给别人。这使我想到我自己，由于我不断的讲真相，单位和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是叫人修心向善，不是电视中的谎言宣传的那样，只是并没有人真正的走入修炼中来。有一个人把转法轮借去看后说，书写得很好，但现在不想练，说孩子太小，要是给抓起来了，谁来照顾小孩？言外之意，练了功就得被抓起来了。还有一位同修和别人讲，有怕心别练法轮功，听上去怎么修炼像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一样。单位的同事都说我很犟，我也觉得自己有一股与真善忍特性拧劲儿，不能融洽在一起，可又说不清楚是什么。酒瓶发表后，我才知道是共产邪灵的邪恶因素，长期被灌输的邪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做证实法讲真相的事，有时像上战场一样，出去了就得那么做。证实法讲真相成了一个奋斗目标，别人看着我都怕，谁还敢来学呀？如果我没有通过自己的言行把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展现给别人，讲真相时人们又能理解多少，接受什么呢？讲真相不是向常人上战场，是用修炼人的智慧去救度众生。证实法也不是常人的去奋斗，是用修炼人的慈悲去说明法轮大法好。
下面为您带来的是陕西大法弟子恒正的文章，传酒瓶救世人的体悟。今年四月份，一位曾被打成右派的老知识分子读完酒瓶后问我，这是谁写的？我答不知道。他说，这一定是练法轮功的写的。我惊异地看着他，他接着说，别人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写不出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被感动了，这位老先生的谈话使我既感欣慰又觉惭愧，因为一种怕被别人误解为搞政治的人心一直困扰我。师尊在不是搞政治中教导我们，其实这是制止迫害，不是搞政治，我们也没有政治图谋，我们是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出世间的，不求也不贪图世间各种名与利的。对恶人恶党的揭露是为了制止邪恶的迫害，是对被邪恶欺骗的众生的唤醒与挽救。酒瓶是挽救一切被邪恶毒害了的众生，也包括中共恶党党员与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和普通世人，目的是叫各界众生都看清楚中共恶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我自己之所以怕被误解，一是还没从揭露邪恶和挽救众生的高度去深刻理解传发酒瓶的重要和神圣，二是没有从理性上弄清讲真相与传酒瓶的关系，三是仍以人心去推断传发酒瓶可能产生的效果，忘记了师尊的教导。但是酒瓶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的，会对人起正面作用的，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我的这种怕心归根到底仍然是对大法的正信不够，也必然使自己正念不强， 从而影响传酒瓶救世人的效果。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重新学习了师尊的讲法，反复阅读和理解酒瓶，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共的邪恶和传发酒瓶的重要。师尊告诉我们，100多年来共产流氓集团与自由社会斗争不断，谁也没说清这个恶党是什么。中华民国与中共也斗了几十年，文章不断，同样也没说清这个恶党是什么。我们是第一次把其说清了，所以世人只有看酒瓶，才能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挣脱党文化的桎梏，从心灵深处与恶党决裂，主动退出其一切组织。只有了解酒瓶，才能明白恶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原因，真正了解大法，从而得救。所以我深切地认识到，传酒瓶、劝三退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步骤。当我向一位居士介绍酒瓶、三退和大法真相时，他认真地听着，和我交谈着，在接受我给的材料时，诚恳地说了声谢谢。他立即召集大家看材料、看光碟，并督促他们及时回家劝说子女与亲友。不久，他送来一份50多人的名单，请我代转上网发表三退声明。这真的出乎我所料。当我把同样的事情讲给我的侄子和妹夫时，他们的反应与我的期望大相径庭。一位不要材料，一位还说出十分刺耳的话。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结果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触动。我做了一番冷静的思考，前者那位居士老太太与我是一般关系，我向她介绍酒瓶时心态平和，内心只有救人的念头，她很理解大法的慈悲和我的善意，而在对待妹夫和侄子时，亲情多于慈悲，执着之心太重，所以适得其反，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事实教育了我，带着人心与执着做事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有一段时间，发出的资料不少，但要求三退的人数不多。渐渐的，我有点焦急和灰心。我深知焦急和灰心同欢喜心一样是执着心，都必须去掉。但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呢？我只有从法中寻找答案。反复学法，我悟到，如果不注重过程，只注重结果，那就是带着强烈的执着在做事。追求的只是常人能看到的表面数字而已。师尊指出，你们在正实法中看上去很多地方和常人行事是雷同的、相似的，但是背后的因素、大法弟子做事的出发点、肩负的责任、要达到的目的，这和常人根本都是不一样的。三退只是手段，而真正让人得度，就必须使其摆脱邪党的控制和毒害，一步一步地明白真相。这一切必须在做事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注重传酒瓶、劝三退、救世人的过程，不应计较三退人数一时的多少。当然，做事的过程也是检验我们对法理的领悟程度、心性高低的程度，也是暴露自己执着心的过程，更是自己不断学法和修心性的过程。从此以后，我以大法弟子使命的重大和神圣来鞭策自己，注重做事的每个环节。在传酒瓶、劝三退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许多人也赞同酒瓶的观点，对恶党必然垮台的论断也没有异议，但说到三退时就犹豫了，而且还有各种托辞和议论。那么，他们的思想障碍在哪里呢？我经过归纳和思考，认真学法，认识到种种疑虑皆因受党文化的毒害，陷入认识的误区。经过这一段实践，我感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用对方所能接受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反复讲述，阐明道理，以澄清受党文化毒害的世人的迷雾。第一，究竟是谁在搞政治？有人认为传酒瓶、劝三退就是搞政治，那么实际如何呢？只要对中共独裁统治的历史稍加回顾，就会看到这个恶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搞政治，而且搞的是残暴黑暗的独裁政治。而中国人，特别是恶党成员们，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漩涡，有许多人为了逃避恶党的迫害，逆来顺受，不问是非。酒瓶揭露了恶党， 唤醒了人们脱离恶党，远离政治，这是救人于水火的善举，不是搞政治。第二，是谁要灭共产邪党？回顾中共暴政的几十年，就清楚地看到，这是一部充满暴力、屠杀和罪恶的历史。如果说毛时代和邓时代是罪恶的原始积累和再积累，则江时代已达到了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的程度。尤其是他逆天叛道，迫害法轮功，为天理所不容，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切都是恶党咎由自取。第三，是奋起自救还是愚忠殉葬？有人觉得中共给过自己一些好处，如果声明三退，那就是背叛，有损名节，表现出要为邪党尽忠的姿态。如果已经认识了中共是破坏国家、破坏民族精神的千古罪人，而义无反顾地摒弃恶党，这不是失节，而是顺乎天意、远离邪恶的大义之举，是真正的爱国、爱中华民族，将拥有美好的未来。反之，如果明知恶党当灭，但为眼前小利愚魔共舞，这是不分善恶与是非的愚忠，那么在天灭中共之时，只能落得个为恶党殉葬的可悲下场。所以我们要以最大的善心，让人们都认识到声明三退是在生死关头给邪恶欺骗和蒙蔽的世人指明了唯一的自救之路。通过这一段经历，我深切地认识到，传九评、劝三退、救世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尽全力做好，不断努力认真地学好法，是做好这一切的根本保证。截止本文写作之日，我接到要求上网三退的人数有900多人，看到这么多人摆脱了邪党的枷锁，避免了陪葬的厄运，获得了自救的机会，我真的为他们高兴。还有更多受毒害的世人急需我们去救度，只有坚持学法，我们的路才能走正，才能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望。
下面为您播读的这篇文章是《怎样帮助遇到磨难的同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当同修出现无论什么形式的迫害时，我们周围的同修都是有能力帮助的。关键是面对被迫害的同修，是不是被观念所带动，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者没有把被迫害的同修当作是对整体的迫害向内找，而是责备同修有漏和没有做好。同修在过一个大关，我们是无动于衷，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帮他，还是正念十足的帮他闯过来呢？或者在不知不觉中站在旧势力一边，向下拽同修一把呢？99年720以后，邪恶非常猖狂。我自己由于当时学法少，练功懈怠，加上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2001年春，我的身体出现了宵夜的状态。后来我终于顺从家人去做了检查，并确诊为急性单核性白血病，是白血病中较严重的恶性病。虽然我表现出坚强乐观，蔑视病魔，但在法上我已经心态不稳，正念不足。这时我最需要同修的帮助，有些同修却由于种种想法不敢到我家，一些同修认为我没有做好，让我这样做那样做。同修走后我很孤单，我不知道怎样做。几天后，一向被同修们视为胆小怕心重、常人心重的一位老同修来看我，他说，不要怕，我们一定能过去，不想吃饭就是吃，吐了还接着吃，一正压百邪。我顿时觉得同修是和我站在一起的，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悟到，我现在只有一条路，跟师跟法，不管我的生命还有多少，剩下的时间就是为这个法活着。因大剂量的化疗，我的全身脏器及器官遭到严重损伤，只要一下床，心跳就达到每分钟160次，练功时做几个动作就在床沿边歇息喘气， 耳聋，视力低下。我当时住在北京的一个大医院，主任嘱咐我绝对不能看书，以保护视力。我想我看的是大法书，影响不了我的视力。每天的整个下午我都在学法，学法中我悟到医院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回家。主任医生都说回家会要命的，看到我非常坚定，主任说是不是想念小孩了，两个星期必须回来，否则真会要命的。我重新回归了大法的修炼行列，大法的超常重新在我身上体现，我已经完全康复了。慈悲的师父一再给我机会，使我这个即将迷途的弟子能重新回到大法中。几年来我时时刻刻记住自己对师父许下的诺言，在我的生活中法最大，我剩下的生命是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以后不断的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一直不忘是那位老年同修和我站在一起，引用了师父的一句话，一正压百邪，帮我走了过来。以后的修炼道路上，我多次用这句话帮助那些被所谓病业迫害的同修。但同时要注意的是不走另一个极端，重视了自己，把帮同修当事儿做。我是一老年同修状态不好，其他同修去家里帮他，让他找漏，一定是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去帮他的同修很着急，急着让他悟上来。几位同修轮番去他家着急了几次后，最后他终于说你们走吧，别再来了，我不修了。后来大家终于悟到，同修提高不上来有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我们去帮同修的每个人自己的心态也同样重要。当我们急着让同修提高上来，甚至指责同修没做好，我们已经无意中帮了邪恶，而拖了同修一把。最后我想告诉同修的还是那句话，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同修遇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时，和同修站在一起，共同抵制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接下来与您分享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我是一名教师，98年得法，我每天至少读一讲转法轮，几乎能把五套功法都练了，按时发正念。有一次半夜起不来，我就扪心自问，为什么起不来？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我在干嘛？师父让我做宇宙中最殊胜的事，怎么就起不来了呢？发正念效果不好时，我也找自己，也求师父加持我。一次去送资料，我打电话让同修多接一段路，可同修不肯。放下电话，我心里就不平衡了。一个星期才一次，你又不上班，冬天我下班的时候天就黑了，往返一个多小时都不为别人着想。我边嘀咕着边走，自行车沉得蹬不起来，没走多远就出了一身汗，突然感到是自己的心不对劲儿了。我讲什么条件呢？是师父慈悲我，让我有机会做正实法的事，修炼提高自己。我明白了，自己也笑了，心里别提有多舒畅了，自行车好像有人推着走一样。从那以后，我送资料都把自己放在修炼中，去农村要走十几公里的路，还要上一个大岭，我总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冬天路滑，可一年多我从来没有摔过跟头，常常是黑天去，回到家都要9、10点钟，有几公里的路没有人家，却从来没有害怕的感觉。我是一个在家里说一不二，在单位上小有名气的人，显示心、妒忌心非常强，爱听表扬，听不得批评。修炼中这是必须要去掉的东西，可是做起来还真挺难的。我几乎每天都要背一背师父的经文，境界、何为忍、跳出三界和修者记。丈夫下岗做生意，欠了15万多的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有2年的时间什么也做不了，抽烟、喝酒、打麻将来消磨时间。
后来我们卖掉房子，还欠5万多，我一个人承担起了家里的生活费，供孩子上学，还外债。可他还要说没吃没喝我的。开始时我也争辩几句，流着眼泪没有跟他吵架，可是一被法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常人的人，心里不平衡，是恶者。每次我都知道自己错了，心里跟师父说，弟子没做到，但我一定要做到，遇到矛盾向内找。有一天吃饭，他又说起这事儿，我平静地说，咱们是夫妻，即使是吃了也是应该的。同时我感到他比我苦，欠这么多的债，他心里得多苦啊。可是我有大法，遇事能想得开。神奇的是，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这些话。我真感到自己升华了，更感到了法的威力。这3年来，我知道了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心里一不祥和就向内找背法。有时候不能马上找到是哪一颗心，可背背法不一会儿心态就变了。但有很多时候是摔了跟头才悟到的。去年6月的一天，妹妹打电话来说，我外甥被一个县城的电台录用了，晚上就要走，中午全家一起在饭店吃饭。我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领导和同事，不免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了，却没有钱去念，不得不在外地打工，心里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没面子，很不是滋味。中午下班骑车赶去饭店，走在一家门口时，突然把一个孩子给撞倒了。当时我的第一念是，师父，我哪儿错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顿时想到了之前高兴和没面子的两种心没有及时铲除，让邪恶钻了空子。紧接着我说出了声，师父帮帮弟子，我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我借这件事可以讲真相，反迫害，救度这家人。我不断地发正念，抱起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出来了。我说，对不起，我上前面去借钱，咱们赶快上医院吧。孩子的父亲说，到小卫生所看看就行了。我说不行，孩子太小不会说，必须上大医院。这时孩子的哭声更大了，喊着不去医院。我更明白了，孩子一定没有事儿。我借了100块钱打车到了大医院，医生检查孩子的腿和脚都没有事儿，只是头上有个包，让做 CT。 到了交款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是超常的，遇到危险会化险为夷的，78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练的，今天孩子一定没有事儿，大法保护得了孩子。我又拿出了生命护身符送给他们。这时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里，忘记了去跟家人吃饭，完全想着怎样去证实法，救度众生。结果孩子的父亲说，是我们不好，没有看好孩子，给你添麻烦了， CT 我们不做了，我儿子这一难过去了，以后什么难都不会有了。孩子的母亲也同意不做。孩子的父亲又说，大姐，你这人太好了，这100块钱你拿回去。我说，是我不好，给孩子造成了伤害，这钱替我给孩子买吃的吧。他向我要了电话号码、单位和家庭的住址，我都给他们留下了真的。孩子的爸爸又让我跟他们全家去吃喜饭，我谢绝了他。第二天下班后，我拿了2张真相光盘去看孩子，去给他们一家人讲真相。他们说，大法是神奇，孩子平时摔倒了就破皮，这回啊，一点皮儿都没破，脑袋上的包到晚上就没了。要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怎么能知道法轮功这么神奇？大姐，你这人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啊，感动了我。否则，我要你1800块，你也得给呀。我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又给他们讲了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感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那天回到家，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流着泪，自言自语地说，师父啊，您又替弟子承受了多少？要不是师父，孩子会什么样？得赔人家多少钱啊？现在坏事变好事了。同时，我又在法中明白了，修炼是严肃的，不好的念头要及时铲除，哪一颗心暴露出来都得及时去掉，不能让邪恶钻空子。我自身的变化影响着丈夫， 师父的慈悲恩泽着我们全家。丈夫从去年夏天起真正的走上了修炼之路，他的两个嫂子大姐和妹妹去年也开始看书了，全家人都三退了。在单位里，我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处处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心性和境界。一次，一个年轻教师说，你全是为别人着想，我在你跟前啊，想做自私的事儿都不敢。这话来得挺突然，但顿时我感到了师父太伟大了，大法太神奇了，把我变了一个人。我也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做到了就是正视大法，再去讲真相劝三退也就容易了。我曾经怕心很重，一听到哪个同修被迫害，特别是哪个教师被迫害了，自己就出现怕心，但我能及时的去掉怕心，用法来加强正念。我总是想着自己做的事是不是符合大法的要求，师父替我做主，谁也不配迫害我。前届学生七月份刚小学毕业，29个学生中有27人退队，有几个家长也退了。我每天都背，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一天，一个家长听孩子回家说，我给他们讲真相了，就火了，大吵大嚷的到学校来找我。我想，找来了就跟你说明白，你也退吧。慈悲和正念是会感动人的。结果他真同意了，还说回去要告诉他老爸。班上有十几个学生已经看过转法轮，学校的13名教师中有11个人三退了。连校长也声明退了党，辅导员知道真相后，不让二年级的学生宣誓。我现在教一年级，已经和领导谈过不入队的事了。我悟到，做任何事都是讲真相的机会，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
请您收听《一天天去怕心》。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个大院子里别人都在忙着做题考试，而我不想做，离开了。后来又回到这个院子里，他们很多人都考了100分，竟然也有我的考卷，上面还有分数，只有8.19分。想起来，曾经做了几道题。第二天我就感觉自己落到常人中来了，人的状态。第三天，本地的610头子来单位找我，询问一些有关的事，说反党什么的，正好问到和我有关的，虽然没有正面问到我，但我心中加重了怕心。第四天，我在单位看到一辆警车，这更加重了我的怕心。第五天早上上班，看见路边有一本被撕了一路的酒瓶，在同修那里，我听说610邪恶到处找大法弟子了解情况。第六天，我的怕心越来越重。第七天，天气异常，一整天都是浓浓的雾，夹杂着逼人的寒气。邪恶统一安排，在几个地方同时办诽谤大法的画展。第八天星期一，上午单位里展出了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画，我心里很难受，高强度发正念，销毁了许多邪恶。到画旁边的办公室去看他们的反应。中午我想不能让他再猖獗，要向组织者讲真相。下午又到旁边的办公室给里面两个人讲，其中一个人刚看完受了毒害，刚说了两句话就说出一些反对的话，就出去了。我对另外一个人讲，他好像明白了。我碰到了这个事儿，再加上去组织者那里，他也是铁青着脸，不客气的逐人，没讲成，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第九天继续发正念，不像昨天那么足，想想可能过几天他们自己就收了吧。下午组织者说让各班学生都去看，还让我去照相并发新闻。由于怕心，我去了，看到学生在受毒害，我的心很痛很乱。回到办公室，头脑也不清醒，有个声音说发在这个栏目就可以。我想怎么办呢？照着做吗？好像顺理成章。 忽然头脑中一闪，这不是站到邪恶一边了吗？站到大法的对立面了吗？我怎么能跟着邪恶诽谤大法呢？缓下来没有做。下班后一直心慌意乱，忍不住想发火，看谁都烦。回到家里，一想今天做的事，顿时感觉天塌地陷，我竟然和邪恶为伍了。我看到我修炼的大厦从中间开始横着出现大裂口坍塌，边缘也在坍塌，家里人也突然病得极其痛苦，感觉我的一切都要解体了。难道我要被销毁了吗？因为我竟然想反对大法，邪恶想要销毁掉我。不行，我该怎么办呢？去把画撕了。赶到单位一看，楼门紧紧锁着进不去，又回来，又想去家里找组织者讲真相，没找到。头脑中一直有干扰，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我看着师傅的照片，求师傅告诉我该怎么做，我都怀疑我还能不能修，我这么差，真是不配修这么好的大法，修不上去了，想放弃了。大法的要求好高啊，我真的修不上去了，我怎么就没有正念了呢？翻看大法书，迷乱之中师父点化我决心不够，通过学法渐渐下了决心，明天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向组织者讲清真相。头脑中有各种怕心出来，孩子怎么办？家里人怎么办？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像一个个方框一样紧紧套住我。放下它，冲过去，我就要去。这个方框向脚下沉去，不见了。我往明慧网发了本地的电话号码，希望请外地的同修帮我们铲除本地的邪恶。第十天，我来到单位，看见那几个组织者小集团的人都在门卫值班室里。进门，我想人多更好，我就一起讲了。我就开始讲自己反面的教训，他们表面表露出怎么也不能相信我说的话，几个人都是一脸的嘲笑。后来又到办公室面对面的谈，我就讲我学功后的情况，讲我家里人学法后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变化，讲学功后的受益。对方是个受共产党毒害很深的人，也认同真善人，但是对恶党也很崇拜，也知道九评。后来他人性的一面反出来了，为自己开脱，也表示支持我家里人学法练功。讲完后课间操时，我发现那些画都搬到楼外面去了，放到一个人们不大容易看到的地方。我知道这是讲真相，师父展现大法的威力，是大法威力的具体体现。中午我发正念时，看到红潮哗的落下去了。红潮末运，花已落，败相更显邪胆恶。红潮落辞。在同修强大的正念加持下，又看见一个拖着大尾巴大个的共产邪灵慢慢逃走，就像真相材料上画的那个样子。一个白衣女神弯弓搭箭，一箭正中，把她钉在地上。我默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八个字打过去，他就变成了血水。我还看见师父坐在我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第十一天，诽谤大法的画没有再搬出来。
下面为您播读的是《放下自我，整体提高》。2000年底，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知道了修炼是件很难的事，而且没有回头路。当时自己在长安州日子过得很舒适，所以下不了放下各种利益的决心，就一直徘徊着。在一次学员聚会时，我们地区的负责人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明慧网的翻译工作。我虽然未下决心修炼，但是知道大法好，就一口答应了。我所以喜欢明慧网的工作，是因为翻译工作的独立性，从文章选择、翻译到审核，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不用帮别人，也就是说基本不用和其他人沟通。然而后来参与协调工作，
却动摇了我最初加入的动机。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前，大多数原先在明慧翻译的学员都去支援另一个项目了，参与明慧翻译工作的都变成了新手，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收到他们的翻译件后，我都得先修改一遍，再发给修改组。刚开始时，所看到之处几乎都要改，白天上班就是在电脑前写个不停，下班回家后还得敲键盘到深夜。那时我一边写一边埋怨，有时想省事宁可自己翻，也不愿交给学员。我认为明慧网本身是服务性的，对外它是大法的窗口，体现正法进程和大法弟子的整体风貌，对内可以提供学员交流原地，促进整体提高。参与明慧工作的学员都是在大法工作中修炼，走他们正实法的路。既然有修炼的因素，工作能力的大小不应该成为能否走好这条路的关键。文章翻得好坏多少，也不能成为衡量学员修得好坏的标准。协调人的主要责任，其实是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毫无保留地给学员创造机会，排除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障碍，让学员能够通过明慧工作稳健地证实法，建立威德，培养学员的能力，加强加深对大法工作的理解，把学员调动起来，才是协调学员的职责所在。一个学员有能力做得好，只是一个学员好，整体学员都做好，更是法的威力的体现。我总是定期写邮件给翻得比较少的学员，有时是个问候，有时是个通知，让学员即使因为其他事情暂时翻得少，也感到自己是明慧的一员。我觉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仅仅出于对学员的关心，而不是只为了叫他们参与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有时候写几个邮件却一直得不到任何回复，急躁和埋怨的心就上来了。后来看到自己在这其中强烈的自我，觉得自己付出了什么就该得到回报，觉得自己的做法对，理应起到这样那样的效果，如果没有预期的效果，就怀疑自己悟得不对，怕掉层次，这些心都不符合正法修炼中应该达到的无私无我的标准。而且如果保持和小组学员的联系是出于自己对法的理解，对这个工作的理解，就不该在意那个结果，基点摆正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一层的法理就显现出来。突然某一天，小组学员写个邮件给我，我现在有时间了，发文章给我吧。前阵子德国学员关于协调人的问题讨论很多，常常是长篇累牍，尽管大家都已经知道胡即将出访欧洲一事，但是交流也就是停留在胡访问期间该做哪些具体事。我感到德国学员整体有被抑制的现象，注意力被引开，对胡的到访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件事在政法后期的从法理上的交流。而且如果我们受到干扰，过于看重某几个学员修炼中的问题，就给了邪恶加大迫害他们的借口，从而牵制我们整体对真正重要的事件的注意力。想写个电子邮件到大组里说说看法，但是那种物质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上星期我收到一个中文电子邮件，是一个欧洲小组的交流总结。我看了后知道了加拿大学员前期清场工作做得很好，在整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觉得写邮件给大家不是我的事，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个学员，谈了自己对整体漏洞的看法后，请他写个邮件到大组提醒大家不要受干扰，充分利用胡访德的机会，大量清除邪恶，全面讲清真相，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他听完后说，你自己干嘛不写？我说，写了学员不一定同意，再说那个交流总结得有德文的，西方学员的看了才能更明白，那你还不快翻成德文？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夜把总结翻成德语。当晚柏林学员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准备工作会议，我写这篇交流稿时，征签活动正在全国各城市积极展开，我感到那个抑制自己的物质少了很多，真正体会到没有自我时的那种融于法中无私无我的自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